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联合国安理会将首度讨论 AI 风险，英国带头设立监督机制。北约公布罕见提到中共15次，国会议员指北约东扩已经势在必行。沙利文表示，北韩若果再次核试，美国不会感到惊讶。反迫害24周年，纽约法轮功学院举行烛光悼念晚会。热浪侵袭美国西南部，超过8000万人收到高温警告。参议院领袖舒默推出法案，将会就芬太尼问题向中共问责。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这个星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会首度就人工智能议题在纽约总部举行一次正式会谈。预计英国届时将会呼吁国际社会针对人工智能为全球和平和安全带来的影响进行对话。路透社报道指出，全球各国政府正在思考如何减少新兴 AI 技术带来的危险，因为 AI 技术可能会重新塑造全球经济，并且改变国际安全格局。由于英国这个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并且一直以来都寻求在 AI 监管方面担任领导者的角色，预计英国外交大臣祁泽明18号将会主持这场会谈，估计与会成员国将会讨论成立一个类似国际原智能机构的联合国组织来监督 AI 事务。随着北约近日发表今年的领袖峰会公布，罕见提及中共威胁多达15次，国际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沙利文和谭美达克沃斯两位议员星期日双双表示，北约扩张到亚洲是无可避免的趋势。比起去年的公布只是一次提及中共，今年会后公布提及中共的次数多达15次，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示的野心和胁迫性政策正在挑战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当被媒体问及北约扩张到亚洲是否无可避免的时候，参议员沙利文星期日给出肯定的答案，并且表示，除了公布多次提及中共之外，今次峰会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南韩总统尹石月也都会出席峰会，这是关于北约相当强而有力的信号。达克沃斯议员就说，鉴于美国的亚洲盟友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形势，他们都意识到有必要参与北约，而因应目前的形势需求，北约盟友也都需要回到印太地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表示，如果北韩在上星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再次进行核试，华盛顿并不会感到惊讶。当日沙利文在 CBS 政坛节目面对全国里面说，我一直担心北韩将会进行第7次核试，已经有一段时间，而我现在仍然感到担心。沙利文补充说，虽然现在未曾见到任何迹象显示这种情况立即会发生，但是若果北韩就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再次进行核试，那也都不足为奇。沙利文强调，北韩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测试他们自己的核子能力，而且还持续测试。北韩当局13号表示，在领导人金正恩亲自监督底下，北韩已经成功试射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包括联合国、美国以及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美国盟邦都强烈谴责北韩今次试射， 说此举已经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今年的7月20号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4年的日子，世界各地悼念受害者的烛光再度燃点。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在纽约曼克顿十二大道中国领事馆前的哈德逊河岸边，几百名中西族裔法轮功学员16号齐聚当地，举行一场大练功，向中共表达无声的抗议。当晚在夜幕低垂之际，由烛光组成的法轮大法真善忍三个字照耀着当晚的夜景。法轮功学员手捧蜡烛悼念24年来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很多路过的行人都被这个感人场面吸引，他们亦都接过法轮功的传单表达支持。而在前一日，包括大费城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亦都在华埠举办720反迫害24周年集会，声援目前超过4亿1500万中国人退出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在反迫害24周年之际，法轮功学员持续呼吁民众认清中共邪恶，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由于破纪录的高温持续侵袭美国西部和南部各州，星期日有8000多万人收到一个高温警告，其中加利福尼亚州死谷的气温星期日已经去到濒临纪录的-52°C。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出的警告，美国西南部、墨西哥湾沿岸以西、佛罗里达州南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广泛而令人难耐的高温。炙热的高温将会持续到下个星期，可能会对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健康构成风险。而加州著名景点、地球上最热地点之一的死谷，继星期六下午出现威胁性命的-51°C高温之后，星期日中午过后气温又去到纪录边缘的-52°C。而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国家气象局就发出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个超高温警告，该地区潮湿加上烈日创造出的体感温度已经达到-44.4°C。星期日，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他将会推动即将推出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纳入一项两党修正案，制裁中共涉嫌生产合成鸦片类的芬太尼，并且销售到美国。美国当局指芬太尼是造成几万名美国人服用过量死亡的罪魁祸首。舒默指出，中共必须为中国生产大量芬太尼负责。他说，该药物来自中国的生产基地，得到中共政府的完全默许，并且进行生产。舒默在纽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说，我将会在国防法案推动这一项两党修正案，其中包括主要的制止芬太尼和制裁授权立法，并且将会在这个星期将该法案提交审议。舒默强调，在两党大力支持下，他相信这个法案将会顺利通过，而且亦都必须通过。
乌军持续反攻，克里米亚大桥全爆炸交通中断。赖清德将过境美国。耶伦说，美中取消关税仲过早。中共黑客侵入美国政府电邮系统，白宫要追究责任。欧盟同拉美与加勒比海国家联盟峰会，加强伙伴关系。受加拿大野火影响，蒙大拿州到俄亥俄州的空气质量差。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到目前已经进入到第17个月，乌军六月展开反攻行动，以夺回遭到俄军占领的国土。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17号在 Telegram 发布更新表示，乌克兰军队过去一个礼拜在东部和南部收复近18平方公里的国土。乌军反攻行动到目前为止一共收复超过210平方公里国土。另一方面，多名俄罗斯官员17号表示，作为俄军补给要道的克里米亚大桥在紧急情况下遭到破坏，造成两人死亡，一名儿童受伤。 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克里米亚大桥是俄国替乌克兰境内俄军补给物资的运输要道。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师巴罗士在社群媒体推特上表示，这座桥如果受损严重，将重创俄罗斯的补给线。台湾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八月将率团出席邦交国巴拉圭新总统圣地亚哥潘尼亚的宣誓就职典礼，会循例过境美国。赖清德将在明年一月的下届台湾大选中接替蔡英文总统，而总统候选人通常会在选前访问美国，与美国的官员讨论他们的竞选事宜。目前赖清德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一种过境激怒了中国。四月，蔡英文在从中美洲回国途中，在洛杉矶会见了美国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之后，中共在台湾周围举行了军事演习。蔡英文和赖清德都表示，台湾的正式名称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潘尼亚上个礼拜访问台湾，会见了赖清德和蔡英文。蔡英文在连任两届的总统任期之后，没办法再次竞选总统。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将在7月17号和18号在印度召开会议。美国财长耶伦在会议前一日表示，虽然美国应该寻找进一步缓和与北京紧张关系的途径，但是现在取消美国对华关税仲为时过早。耶伦重申，美国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并非旨在切断与中国的联系。但他同时强调了对华去风险化。耶伦提出了拜登政府的有岸外包政策，旨在重塑全球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共的过度依赖。他说，印度是这方面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耶伦礼拜二在印度参加完 G20 财长会议之后，还将前往越南，这个是美国的另一个有岸外包目的地。有岸外包是美国实施的一项外交及贸易政策，旨在要求企业撤离与美国有地缘政治冲突的国家，转移优先与盟国或价值观相近的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并且建立彼此互助的供应链。拜登政府誓言要对那些通过微软云系统入侵美国政府电子邮件系统的黑客追究责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日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本周节目中说，调查人员仍然在努力查明黑客攻击的来源。初步调查显示，今次黑客攻击来自一个中共组织。美国官员表示，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访问北京之前，国家支持的黑客侵入了包括国务院在内的数量不详的美国政府机构的个人账户。微软上个礼拜表示，中国黑客组织 Storm0558 自从5月中旬以来，利用身份验证的漏洞已经入侵25个 Outlook 信箱，对象包括美国国务院、商务部以及西欧国家等25个组织的电子邮件。今年早一些的时候，微软表示，国家支持的中国黑客一直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并可能为未来危机期间美国和亚洲之间关键通讯的潜在中断铺垫技术基础。欧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超过50位领袖17号举行久违8年的首场峰会。路透社报道，欧盟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国家联盟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为期2日的峰会，预料双方都期待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但是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欧洲在奴隶走私方面所扮演角色的微妙讨论，都可能令到今次会谈变得更加复杂。啲官员表示，无论峰会结果是怎样，今次会议本身就代表双方朝向更紧密的关系迈进一步。欧盟曾经表示希望能够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但是亦都知道这个很难实现。欧盟承认，随着中国在拉美影响力上升，欧盟有时会忽视这个地区的合作伙伴。 但定期举行的欧盟暨拉美与加勒比海国家峰会有助于制衡北京。虽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联盟的伙伴热衷欧盟投资，但普遍希望获得处理和生产锂电池或电动汽车的经济效益，而不是将矿产运输到其他地方加工的较少回报。由于加拿大野火吹来的烟雾，美国环境保护局星期日对从蒙大拿州到俄亥俄州的几个州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五大湖、中西部和北部高原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发布空气质量警报。虽然大气中的烟雾浓度应该在星期日开始减弱，但是仍然有足够的烟雾造成不健康的空气质量。这个对部分地区的敏感群体来说是不健康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可持续发展办公室星期日发布了 No Zone 行动日活动，说印第安纳州中部地区的人应该尽可能避免户外活动。纽约州州长海西·霍克尔星期日表示，加拿大野火带来的不健康空气预计将在星期日再次袭击纽约州部分地区，主要是这个州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卫生官员建议公众可以采取戴口罩、留在室内或保持室内空气清洁等措施。
礼拜一，俄罗斯表示已退出黑海粮食协议，该协议将在当日午夜到期。就在之前几个钟头，俄方称乌克兰再次袭击了克里米亚大桥，不过俄方表示退出协议与大桥遇袭无关。黑海粮食协议是由联合国与土耳其去年七月划船达成的，目的是让被俄乌战争封锁的乌克兰谷物安全出口，缓解全球粮食危机。俄罗斯官媒礼拜一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黑海协议今日不再有效。正如俄罗斯联邦总统此前所说，最后期限是7月17号。俄罗斯过去就曾经威胁退出协议，声称俄国改善谷物和肥料出口的要求都未达成，而且运往贫穷国家的谷物不足。普京上个礼拜亦表示，协议中与俄罗斯有关的部分尚未落实，因此他考虑让俄罗斯暂停参与。一旦条件得到满足，俄罗斯将重返协议。日前持续不断的热浪天气席卷全球，欧洲啱送走地狱犬热浪，又迎来名为卡戎的新反气旋。气象学家警告，这个礼拜南欧气温将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48.8 摄氏度。意大利已经向16个城市发布炎热天气红色警报。希腊一度关闭了雅典卫城，以保护游客免受酷热影响。另据欧盟监测部门称，因为土地极度干旱，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火灾警告之下。中国亦遭遇了罕见高温，今年前六个月中国遇到有纪录以来最多的高温天气日，当日温度超过35摄氏度。上个礼拜日，新疆三部乡地区创下全国最高气温纪录，达到 52.2 摄氏度。在美国，上个礼拜日亦有多个地区打破纪录，其中加州死亡谷达到 53.3 摄氏度。在高温助长下，加州河滨县、亚利桑那州、俄勒冈州罗格河西斯休国家森林公园都发生大火。美国林务局表示，火势在未来几日内将会持续恶化。这个礼拜一和礼拜二，由20个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 G20 峰会在印度召开。美国财长耶伦在会前表示，尽管美国打算进一步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但现在取消美国对华关税仲为时过早。彭博社报道，耶伦上个礼拜日在印度表示，美国即将完成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四年期审查。他在最近的访华期间讨论了这个问题。耶伦说，征收关税是因为我们关切中方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对这些行为表示关切，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这个是我们可以取得进展的一个领域。但我想说，至少在目前， 将其用作缓和美中紧张局势的工具中为时过早。耶伦仲表示，美国可能会实施一项限制对华投资的新命令，但将主要集中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不会是广泛影响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广泛控制。上个礼拜六，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了2024年总统候选人在今年第二季度的筹款，其中拜登以现任总统的优势，筹款金额超过所有共和党候选人的总额，达到7200万美元。前总统川普继续保持小额捐款的优势地位，筹款超过3500万美元。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依赖于高额捐助者筹到2000万美元。小额捐款亦就是200元以下的捐款，川普筹到的小额捐款达到1460万美元，表明他继续得到草根阶层的支持。同时，前副总统彭斯和其他共和党候选人都陷入困境。彭斯第二季度筹集的资金不到120万美元，使他可能无资格参加共和党首次电视辩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规定，参加总统辩论的候选人除了要达到1%的民调支持率，还必须在20个州和地区拥有至少40000名单独的捐赠者。礼拜一，中共当局公布数据，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3%，明显低过预期。此外，六月份中国青年失业率是21.3%，再次创下新纪录。路透社报道，澳洲联邦银行经济学家洪恩表示，数据表明中国后疫情时代的繁荣显然已经结束。数据显示，在六月份中国零售额增长3.1%，较五月份12.7%的增幅大幅放缓。六月工业产出增速从五月份的3.5%加快至4.4%，但需求仍然低迷。目前外界的焦点都集中在这个月稍后将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届时中共高层可能会制定今年剩余时间的政策路线。路透社指出，多数分析师表示，出于对债务风险不断增加的优势，决策者可能会采取温和的支持性措施，而非采取激进的刺激政策。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美中博弈升级，芬太尼成北京要挟筹码。苏利文说，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这个将会发生，而且不容谈判。制衡中共，欧盟和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国家将召开两日峰会。英正式加入 CPTPP， 下一个步骤聚焦中台，看谁先拔头筹。澳日口径雷同暗示。超过万名居英港人联署呼吁制裁中港官员。各位观众朋友，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Chuck Schumer 7月16号表示，他将推动在即将出台的国防授权法案 NDAA 中納入一項修正案，制裁中共疑似在合成鴉片類芬太尼生產中扮演的角色。據美國之音報導，舒默在紐約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導致數萬名美國人服用過量死亡的芬太尼來自中國的生產場所，中共政府完全接受和默許這種情況， 我将推动一项跨党派的修正案，将在国防法案中纳入压制芬太尼和授权制裁的重大立法。我们将在本周将该法案提交委员会。舒默说，我们希望这个法案能够通过，我相信在两党的大力支持下，这个将会通过，而且应该必须通过。另据路透社报道，舒默还说，我们必须对他们强硬行动，才能够迫使他们取缔出口美国的芬太尼活动。舒默表示，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布朗 Sherrod Brown 和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 Tim Scott 提出的修正案，将授权白宫宣布芬太尼走私为国家紧急状态，并将制裁开启大门。两位议员今年提出的这一项法案，将要求拜登总统制裁参与芬太尼走私的国际犯罪组织主要成员，从受到制裁的资产获取的收益将被允许用来资助执法。由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预计将在18号开始讨论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而由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则在14号通过自己版本的该法案。预计参议院将在本月通过他们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案，之后参众两院将进行协商，以达成后续在年底进行投票的妥协方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7号主持召开的，目的是终结危险合成药物威胁的首个全球国家联盟虚拟会议，部分目的就是令到其他国家向中共施压，要求他采取更多措施压制用来制造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流向全球。纽约时报援引分析人士指出，当北京对美国的种种举措越来越不满之际，他很可能将芬太尼危机视为向美国示强的机会。美国这些举措包括限制中方获得先进半导体技术，加强同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中国邻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分析人士称，北京希望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回报，才会同意帮助拜登政府解决芬太尼问题。在经过上星期的北约峰会的协商后，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这一点毋庸置疑，将会发生而且不容谈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星期日7月16号接受多间电视台专访时是这样表示的。星期日，苏利文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 ABC 本周节目的访问，主持人斯蒂芬诺伯罗斯 George Stephanopoulos 提问关于在峰会开始时，泽连斯基总统显然对他听到的关于加入北约的消息感到不满。我们看到他发出的那些推文，后来他说他相信战争一结束，乌克兰就会加入北约，这个是否对他的明确承诺呢？苏利文回应说，我们在北约峰会公布中说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就是这句话，就是这么回事， period full stop， 没有附加条件，而且不会跟任何人谈判，因为这个将会发生。这个有两个因素，首先，如果乌克兰在战争期间加入北约，就意味着北约和俄罗斯开战，亦意味着美国和俄罗斯开战，北约和美国都不准备这样做。苏利文补充说，第二，每个希望加入北约的国家都必须进行一些民主改革，以达到北约的标准。乌克兰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他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改革。我们正在和乌克兰一起研究这些改革的性质。乌克兰本身亦认为这些改革是他的民主未来所必须的。苏利文表示，乌克兰和北约之间正在进行良好的对话，美国总统拜登和泽连斯基之间亦进行了很多的对话，他认为两者相互之间都有很好的理解。他指出，泽连斯基在和拜登一起发表讲话时说，虽然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但他对北约峰会的结果非常满意，对他从西方伙伴那里得到的支持非常满意。另外，苏利文不认为俄乌战争进入了僵局，相反，乌克兰在继续向前推进，而且美国亦将准备予以支持。 他说，事实上乌克兰军队在东部和南部都取得了进展。我们在反攻开始前就说过，反攻会很艰难，而反攻亦很艰难，这个是战争的本质。但乌克兰人在继续推进，我们亦在继续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和能力。他们将继续试图夺回被俄罗斯非法占领的领土，我们将继续支持他们。苏里文在回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向全民节目访问时亦表示，此时此刻乌克兰人正英勇无畏地向南部和东部的俄军防线发起攻击。欧盟将在17号和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50多位领导人举行8年来的首次峰会，和中共俄罗斯渐行渐远的欧盟希望借此机会恢复和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关系，对北京起到制衡作用。据美国之音报道，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为期2日的欧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共同体，简称拉共体 CELAC 峰会上，预计双方都渴望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但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欧洲在奴隶贸易中所扮演角色的微妙讨论，可能会令到会谈的情况复杂化。无论结果怎样，这些会议本身就标志着迈向更密切关系的一步。阿根廷负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事务的副部长潘迪亚尼 Gustavo Pandiani 在布鲁塞尔表示，会议本身是这次会议最重要的议题。欧盟表示希望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但估计很难实现。尽管大多数拉共体国家都支持联合国2月份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军的决议，但尼加拉瓜投了反对票，玻利维亚、古巴和萨尔瓦多投了弃权票。巴西总统卢拉则将自己定位为中立和潜在的俄乌两国和平调解人。欧盟已经切断了和俄罗斯的联系，还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和可靠的合作伙伴建立联盟，以开放更多的贸易市场，并确保对电动汽车、至关重要的矿产以及向低碳经济、涉及中国主导的供应链的更广泛的转型。欧盟承认随着北京在该地区的作用上升，它有时会忽视拉丁美洲合作伙伴，但定期举行的欧盟拉共体可以对北京起到制衡作用。尽管热衷于接受欧盟的投资，但拉共体合作伙伴普遍希望获得加工和生产锂电池或电动汽车的经济效益，而不是将矿物运输到其他地方加工的较少回报。欧盟正在推动和全球最大铜生产国和第二大锂生产国智利的贸易协定，官员们表示该协定可能在明年生效。欧盟还寻求开启2018年和墨西哥以及2019年和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集团达成的贸易协议，不过官员们淡化了峰会期间取得任何突破的预期。英国正式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跟住落嚟，北京、台湾边个能首先加入备受国际关注。 CPTPP 核心成员国澳洲、日本官员则口径雷同，指出 CPTPP 有高标准要求，暗示了北京短期内无望加入。 CPTPP 成员国在15-16号两日在纽西兰乌克兰召开部长级会议，英国贸易大臣巴德诺克 Cammy Badenoch 受邀参加签字仪式，在16号正式加入，令到英国成为 CPTPP 创立以来的第一个新加入的成员国，亦是第12个成员国。这个是英国3年前脱欧以来加入的最大贸易协定。据美联社报道，巴德诺克说，英国加入这个令人振奋，前尖禁贸易组织表明英国做生意的大门是开放的，已经有50多万英国人为属于这个贸易组织成员国的公司工作， 据美国之音报道 ，CPTPP 创立于2018年，涵盖5亿人口，占全球经济的 15%。始创国包括日本、纽西兰、澳洲、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新加坡和越南等11个国。英国今年3月宣布和该组织达成加入的协议。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后藤茂之表示，英国的加入将令到这个贸易组织更加强劲。他说，英国以高标准的协议加入，为未来吸收新会员创立了先例。纽西兰总理希普金斯 Chris Hipkins 表示，英国的加入对亚太地区是好消息。他说，贸易不单只是纽西兰政府的首要任务，对于经济复苏和改善纽西兰人民生活亦至关重要。 CPTPP 接着下来将审查中国、台湾、厄瓜多尔、哥斯达尼加、乌拉圭、乌克兰等6国的入会问题，而中国、台湾谁先加入备受关注。双方都在2021年在英国之后提出申请，但想成功加入必须获得所有成员国的支持。据中央社报道，台湾的贸易谈判代表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呼吁成员国在考虑台湾和北京入会申请时维持高标准，令到符合资格者进入入会审查阶段。邓振中表示，台湾一向符合国际贸易的高标准，尤其近日签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议后，更能证明这一点。台湾亦会持续争取成员国的支持。据英文版台湾新闻报道，台湾有关学者和官员对 CPTPP 是否会根据递交申请的先后次序来讨论申请案感到担心。台湾在2021年9月递交申请，比北京慢了将近一个星期，担心中共借此干扰或阻挠台湾加入 CPTPP 的努力。不过中共的申请并未受到 CPTPP 的欢迎。正在纽西兰参加 CPTPP 会议的澳洲助理贸易部长艾尔斯 Tim Ayres 和卫报说，我认为考虑中共未来加入的申请还有点遥远。尽管艾尔斯没有直接将北京申请加入的前景和中澳之间众多的贸易争端联系起来，但他说到英国。CPTPP 有另一个主要的贸易体，指英国在遵守 WTO 规则方面拥有良好的纪录，并将达到 CPTPP 标准，这个是件好事。美国没有参加这个区域贸易组织的谈判和创立，但 CPTPP 是由美国盟友主导，其中日本、澳洲、加拿大是美国的核心盟友，再加上中共和日澳加的关系十分紧张，因此外界普遍认为北京要加入并非易事，甚至不可能。如今英国成为正式成员，而中英关系近年来亦走向恶化，曾一度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形容为自由落体式下滑。日本时事通讯社17号报道，经济再生大臣后藤茂之16号表示，会员国已经形成共识，认为有施压行为无法遵守法令的国家地区无法加入。他计划根据过去的不公平施压行为作为决定下阶段和哪个谈判的基础。这番话显然是只用贸易手段施压贸易伙伴的中共。香港民主派初选3年之际，多名前议员及超过10个在英港人团体在英国国会联网发起联署，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制裁损害香港民主自由的中港官员。截至18号凌晨，已经有超过14000人联署。发起人之一前区议员郭子健日前在个人念书介绍联署的原因和背后意义。郭子健表示，回顾3年前初选的投票活动，两日超过600000人投票，展示了香港人对于民主和人权的坚定信念。但是3年过去，香港的人权状况每况愈下。北京通过实施国家安全法，限制了言论和集会自由， 包括47人在内的政治迫害，新闻自由受限和公民社会受打压，严重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和香港的基本法。各指见指，英国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缔约国，有责任履行它监督及保护香港的责任，希望透过在英国国会联网的签署，令英国政府重视香港现时的情况，制裁损害香港民主自由的中共和香港官员，包括限制他们资金来源，禁止他们进入英国，以及冻结他们在英国的资产。郭子健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香港的关注和支持，通过外交压力和国际制裁，共同阻止中共进一步侵蚀香港的自由和民主价值。他亦希望通过联署凝聚在英港人，一起反抗港共暴政，为香港的未来带来真正的改变。联署容许任何英国公民和居民，包括现居于英国的 BNO 持有人，亦能联署。只要达到10000个联署，英国政府就必须回应；达到100000个，国会会考虑在议会进行辩论。此外，针对港府国安处早前袁弘通缉罗冠聪等8名海外港人，及日前更先后带走罗冠聪的家人和前众志成员问话，英国外交部上星期65号发表声明，表示外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已按外相其暂名 James Cleverly 指示，在上星期43号正式向中共大使发出外交召会，明确反对港府近日的连串行动。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这份外交召会表明英国政府反对北京在港实施港区国安法的一贯立场，并再次批评港区国安法违法中英联合声明。现居英国被港府袁弘通缉的8人之一刘祖迪表示，英国外交部发出外交召会意味英国政府行动升级，希望英方外交部未来在针对个人制裁方面会有更强硬的回应。
赖清德访巴拉圭，过境美国时机微妙，中共着急。中共兵棋推演第一人，车祸人猜测，富民路端倪。小粉红海外崩溃，台湾系国家，饭店霸气回应。拜登第二季筹款7200万美元，为两党候选人之冠。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台湾外交部高级官员在17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蔡英文总统指派副总统赖清德担任特使，8月率团出席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的就职典礼，这次出访将会安排在美国过境。这个消息亦都惹嬲了中共，北京马上做出强烈的回应。与此同时，中俄准备在日本海展开联合军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日说，中方已经就赖清德过境事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说这个是美国暗中支持台湾和中国的分离，对北京的领土主张构成了挑战，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而台湾这边，台湾外交部次长余大雷表示，中共没理由对单纯的过境停留过度反应，以往出访南美都会在美国过境，这次亦都会依照惯例，按照舒适、便利、安全、尊严等原则办理。目前没有提供关于赖清德在美国期间行程的进一步消息，只是说佩利亚是预计在8月15号就职，赖清德在8月14号抵达巴拉圭，15号参加就职典礼。不过有分析认为，赖清德这次在美国过境停留具有额外的意义，因为他将会角逐明年1月的台湾总统大选，而主要总统候选人通常会在选前访问美国，和美国的官员讨论他们的竞选事宜。但是中共一直将赖清德称作台独分子，而目前赖清德在台湾大多数民调中都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他8月过境美国时机亦都是很敏感。4月份的时候，台湾总统蔡英文去中美洲，过境美国 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进行了会面，当时引发了北京的强烈反应，随后中共就在台湾周边进行军演，对关键目标实施无疑打击，制造恐慌。彭博社报道说，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赖清德的过境不会打破先例，并且会是低调、私下和非官方的。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警告北京，不要以赖清德过境为借口，进行胁迫和挑衅活动，或者是干预台湾大选。这样赖清德过境美国，会不会引发中共的报复行为呢？对此，唐靖远分析说，赖清德过境美国这个动作本身是有可能会引发中共的一种报复行为的，因为赖清德这个行为他本身有一种双重含义。第一，赖清德明年将要参与台湾总统大选，在这里做铺垫，作为扩大他的声势的一个安排。另外一个亦都是想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再次强调中华民国独立主权的国家地位。中共总是将每一次过境美国视为美国有意的在这里纵容所谓的台独路线的一种象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中共他可能会对赖清德的行为实施某种程度上的报复。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共想要打击赖清德在这次大选中的声望。中共他不太可能会允许赖清德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出访过境美国。中共如果不做出任何的反应，这样他会认为放出来的一种信号就是中共在针对赖清德这个问题上太过的软弱，可能会助长赖清德在台湾岛内大选的民意基础，所以中共他可能就会要针对性下手，通过打击、通过报复赖清德这样的行为来压低赖清德的大选支持度。台湾新一波的硝烟正在升起，根据路透社的消息说，在7月16日，中共国防部说，中共海军舰队出发前往日本海的预定区域，和俄罗斯海空军会合举行联合军演，而这次演习亦都标志着中俄两国再次加强了军事合作。与此同时，中央社报道，7月16日，日本举行了为期两日美、日、台三方的非官方的兵棋推演，台湾首度受邀参与，这次无疑的是2027年中共对台日发动网络攻击，散布假消息，武力犯台，钓鱼台列岛有民兵登岛等等情景，还有美军怎样支援协助日本撤侨，兵推最后结果是日本和中共达成停战协定，中共军队完全撤出日本领土。在总结的时候，国际智库机构指出，台美日没有建立安保对话机制是一大问题。参与兵推的台湾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认为，这项兵推的结果其实对台湾来讲是非常紧张的事。此外，台湾高层官员大多认为，只要美国一旦做出决定，日本基本上就会跟随。但是这次兵推后了解到，日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所面临的限制，日本官员担心如果中共犯台，日本南部可能受到影响。今年三月，日本冲绳岛首次以疏散大约10万靠近台湾的岛屿上的居民举行模拟撤侨演习，结果显示整个疏散工程需要大约6日。赖宜中强调，由于台日之间缺乏完善的安保对话机制，在模拟撤离等状况的时候只能够进行临时沟通，因而问题和困难大量出现。另外，《华尔街日报》15日引述匿名消息报道，美国官员曾经呼吁日本要审慎考虑自己在台湾有事时候的角色。美国希望日本考虑到时能够进行在台海附近追踪中共潜艇等任务，但是仲冇得到日本政府的具体承诺。时政评论人张天亮教授认为，在1950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采用战略模糊的态度，说美国关注欧洲不关注亚洲，这样就令到斯大林误判，认为美国不会帮助韩国，于是梳摆金日成去打韩国，韩战就此爆发。所以战略模糊的策略会让坏人更加无所忌惮。他认为英国、 波兰、韩国和澳洲都不会放任俄罗斯去打乌克兰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帮乌克兰，俄罗斯就会受到鼓励去打下一个国家，而中共亦都会受到鼓励，那下一个就是你隔离的国家，日本亦都会被卷入战争的。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正在展开协调，准备在9月份访问东京，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人举行会谈。这个将是麦卡锡就任众议长之后首次访日。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对于中俄的联手，麦卡锡打算为维持国际秩序而确认美日的进一步合作。在这两天讲得最热闹的事就是秦刚失踪，还有就是在对中共公台起着至关重要的火箭军高层将领死亡的消息。就在火箭军内部好像出现了状况的时候，日前又传出年仅38岁的中共国防专家冯杨克暴毙的消息，但对于他离奇的死因现在都众说纷纭。综合媒体的报道，中国人工智能学会7月11号在官方微博公众号发布附文，说冯杨克在7月1号中共党庆当日夜晚2点35分在执行重大任务途中在北京车祸去世，享年38岁。另外都有其他官方报道说，他在北京出席一场重要的会议之后，乘坐军方的小车和水泥车相撞出事的。亦都有报道说，他是乘坐网约的车而遭遇车祸的。对于冯杨克的离奇，中共官方悲痛表示，这场意外事故将会重创中共军队指挥控制系统的研发。与此同时，网上有很多质疑声音，有人质疑说，怀疑冯杨克可能是中暗杀而非意外。有网友说，他死前手入面仍然揸住高超音速导弹的重要资料。有网友质疑说，冯杨克坐滴滴回家，尾追大货车遇难，这个不是荒唐吗？这个专家连专车都没有，不用靠美国，一台滴滴就将中国的科技打垮了。有分析认为，他的车祸诡异之处在于他是凌晨两点在北京的三环上，是被大的水泥车和一辆大巴夹击出事的。要知道夜晚北京三环哪里有这么多车，而且还是同时被两辆大型的车夹击。而这个冯杨克的头衔就很不简单，他是长沙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专业技术上教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还是美国顶尖学府哈佛大学毕业。另外，冯杨克还曾经担任中共装备发展部武器装备人工智能专业组组长助理、智能指挥控制组秘书、重点项目首席科学家、重大工程专家组组长、国防科技卓越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报道说，他生前主攻是 AI 领域。据说冯杨克还是国内兵棋推演的第一人，他发明了一套名为战炉的电脑兵棋系统。这个系统启动了海陆空联合区域防空战法，可以说是碾压了之前其他电脑兵棋系统，通过模拟板块的组织，令到人工智能系统能够面对不同的敌人，做出不同的打法，成为中共军队最先进的主流兵棋推演系统。台湾媒体关键时刻中分析说，他的车祸之所以诡异，就是 AI 系统除了可以做兵推，亦都可以用来模拟相关导弹。而他的讣告中的信息显示，他是在执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的时候遭遇到车祸的。而这样正是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他既然对中共这么重要，还在这负责一个关键性的任务，为什么会给他一个一号人物半夜打滴滴呢？而这个事故亦都是继中共火箭军副总司令吴国华近日传出脑溢血猝死、秦刚销声匿迹之后，中共军队再次传出有高阶的军官出现诡异的离世。那他的离世为什么会被视为对中南海的一大打击呢？时事评论人杨宁分析说，冯杨克主攻研究的目的就是让各种作战武器更加智能化，让战斗机、轰炸机、军舰等通过人工输入作战指令，可以实现远程智能攻击敌方，从而实现战场上零伤亡。 如果一旦台海战争爆发，苏美出现直接军事对抗，冯杨克所研究的智能指挥系统会发挥作用，但是现在他离奇死亡，无疑应该减缓了中共在这方面技术的完善，对中南海高层是一个重大打击。近日一名中国旅客到马来西亚旅游，在下榻的饭店等候入住的时候，发现大厅墙壁上列出的亚洲国家中有台湾，而且位置比中国还显眼，立即向饭店柜台抗议，还向订房网站投诉，结果都碰了钉。16号中国一名女网友在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上以吉隆坡入住台独酒店姊妹们避雷为题发了一篇文章，说他们在吉隆坡饭店 Orange Hotel Clear and Clear 2 签到的时候，看到饭店将亚洲国家贴在墙上，而且台湾就放在最上面，而 China 就放在最下排的边角上，令到他即时就好嬲。他当时就向饭店前台人员抗议，质问台湾亦都是一个国家咩？不料饭店的人员想都没想就回答 Yes。 但是这名小粉红无理取闹还未完，继续向订房网站 Agoda 投诉了这家饭店，但是客户服务的人员回应更加绝，说不好意思，贴了台湾的名称是酒店的决定，我们没办法不给酒店摆设的，抱歉。最后这名女网友问客户服务员是不是中国人，客户服务人员就回答说自己是马来西亚人。讲到那些小粉红，他们经常是以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这种假说对台湾进行攻击，但是最近还有这样一件事是将小粉红自己都绕入去了。7月7号一个中国网友在小红书发文介绍台湾外岛的金门，7月初岛上开幕了第一家麦当劳的事，这名网友以中国台湾福建金门第一间为标题，写话厦门有麦当劳已经30年，终于结束了金门没麦当劳的屈辱历史，同时还附上了一张金门麦当劳餐厅的照片。不少网友纷纷柴台话网友自创中国台湾福建金门一词，有网友说福建金门而金门是台湾的，这样是不是说中央承认了福建是台湾领土啦？还有网友说中国的台湾，台湾的福建，福建的金门，金门的麦当劳，这个瞬间就将福建割让给台湾，这个是辱华是不是？还有网友说四个地名都在上面，这间麦当劳你到底想开在哪里啊？拜登已经筹到竞选基金$7,200,000，川普仍然不到他的一半。根据国会山报报道，竞选连任的拜登今年第二季度的筹款达到$7,200,000，位居两党总统候选人中的第一名。虽然川普的筹款额亦都位居共和党之首，但是他的第二季度筹款额只是$3,500,000，而川普的党内最大对手德桑蒂斯已经因为竞选资金短缺准备裁员。据悉有近400,000名捐赠者向拜登捐赠了67,000笔捐款，其中包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联合筹款委员会等在内的所有机构。而川普通过竞选活动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亦都获得了超过$3,500,000的捐款。德桑蒂斯今年第二季度一共筹集了$2,000,000，而在这个星期有多达10名竞选团队的员工比赛。该团队表示裁员是因为难以达到筹款的预期。而另一位民主党候选人第35任美国总统约翰金乃迪的侄小罗伯金乃迪的筹款额总额是$6,300,000，尽管和拜登相差好远，但是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样对小金乃迪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头几个月的表现比一些观察家的预期要好。虽然绝大多数的民主党选民表示支持拜登，但是小金乃迪在几个月之内亦都获得了两位数字的支持率，这样表明他可能不会好像拜登竞选团队希望这样很快就会被淘汰。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